来介绍这一本书哈，如果你上次有来参加那个医治祷告与你的参与的时候，我特别有介绍这本书，叫做救赎与医治。那这一本书呢是Osborne 哈，就 T.L. Osborne 所写的这本书。我自己认为我在医治祷告里面的学习，这是一本经典之作哈。所有你对于医治方面有什么疑问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在这本书上面找到答案。哈利路亚。那么这个作者他曾经在印度的时候做过很多很多的在印度服事，有很带领很多的人来经历神，然后有医治来发生。所以我非常鼓励这本书是在我们医治祷告团队每一个人必读的书哈。我们还要做小组的讨论，所以这本书我在这里再一次介绍，叫做《救赎与医治》。这本书我已经从前年到现在介绍，已经我觉得那个书局应该要给我那个 commission 哈，已经卖掉200本了。那这一本书呢叫做《病得医治》，是汉特夫妇所写的。那我上次也特别介绍到，在医治祷告操练的学习里面哈，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 mentor 哈。我有三位神的仆人都对我很大的影响力，一个是汉特夫妇。他特别强调说，神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能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么所以这个是病得医治，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疾病里面可以向神来祷告。那么他有一本就是现在已经不出了，病得医治还有本手册哈，哪一种病要怎么样祷告，这个夫妇都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也在这里推荐哈。那么还有一本书哈，这本书呢作者叫 Dutch Sheets 哈。那么这个作者也是一个牧师，他在 Colorado Spring。 那么我听过他很多的信息，我也认为这是一个牧师是我非常非常欣赏，或者是说我每一次听他信息的时候都对我有很多的更新，他真理的教导非常的强哈。那么他过去也曾经是Cindy Jacob 的牧师哈，大家知道 Cindy Jacob 吧哈，全世界很出名的一位女先知，她也是她教会的牧师。那么 Dutch Shee 的牧师写了很多的书，那么这本书我特别介绍给大家。那么这本书叫做《胜过忧伤的祷告》。那我相信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跟时代里面，有很多的人有忧伤的灵，很多的人有忧郁的问题。那么因此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胜过忧伤。所以这本书里面讲到很多的祷告，胜过忧伤的祷告。那么其实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是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哈。神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资源，那我相信每一本讲到祷告的书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哈。所以我特别也在，因为我刚刚看到书房这本书还不少，所以你们要去买的话一定不会买不到哈。那个听说早上我一介绍只有8本的，他们书太少了，一下就卖光了。有些弟兄姊妹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些书，所以我现在一介绍你等一下就赶快去买，不然就买不到了。那我们感谢神，因为我自己是常常读这些书，因为我觉得每一本书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很感谢主，我也在有一些书他要出版之前，他都会给有一些书会邀请我帮他们写一些序言。那我自己有一种，我就觉得说如果这本书我没读过的话，就不敢帮他写序言。所以大部分我要帮人家写序言的这种书都是我自己读过的哈。如果这本书我读过觉得很好，我就可以帮他，我才会帮他写序言。所以我的介绍说是我觉得这本书都是很棒的书哈，所以要介绍给大家。那我感谢主。那今天下午我们来特别来分享，就是讲到代求者。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分享了好几种好几个不同的人，他们都是一个代祷者，但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特质哈。那么所以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身上所有代求者的特质都有。那么神呼召我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拣选的职分都是做代求的，可是每一个人去面对神或神给我们的 calling， 神给我们的方式 式会有不同的方式。所以你那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刚刚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有点 confuse， 不知道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其实每一个代求者都有不同的character， 都有他的特性，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面都能够来成为神的器皿。好，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是把这个所有的代求者都好像摊开来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你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你都有他的特质，或者都是你在这一个时候神所需要你学习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会帮助我们哈，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所以因此有一些人，也许神在你这一个时刻，他特别要你做一个代求者，是成为别人的朋友，成为神的朋友。也许有一些人，神要你做一个代求者，是特别能够与神来面对面的，是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的哈。那么神要我们的给我们呼召是非常不相同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在不同的时候哈，我们要明白神在这个时候，神在我的生命里面要我成就怎样的工作哈。那么因此那个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有他的时候 God's timing， 但是你的 season 是什么？你的神在这一个时刻，神要你成就的是什么工作？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寻求神，你在我身上的命定是什么？哈，好，那我们下午我们就要来看另外几个人物。那我们今天下午特别先来要看到，就是讲到娶劳的代求，娶劳的代求。早上我已经稍微提过一下，所谓娶劳的代求，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一个代求的对象，在那里哭泣，在那里呼喊，甚至于在那里忧伤，好，来为这个环境，为这一个人，甚至为一个国家来祷告。那么当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娶劳的代祷，一个呼求的时候，就好像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做启动的工作。启动什么呢？让我们里面好像能够孕育一个胎儿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也有人说这一个孕育就好像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属于神的子宫，好，就是当一个妇人要生产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她把这个胎儿生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在出于神的时候，在神在我们里面一个灵会让我们孕育一个神的心意，孕育一个神的意象，孕育一个像胎儿一样，我们可以说这好像是一个上帝的子宫在我们的里面要孕育一个种子。那么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娶劳的代祷里面，好，会比较有一个长时期的时间，会有一段的时间，就好像真的讲到一个妇人要生产的时候，她一定需要经过什么孕育，好，她一定需要培养培植一个胎儿，一个种子，一个在她的里面，所以这是需要一段的时间。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祷告，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的祷告是不但是一段时间，或许你会 carry 一些 suffer， 你会 carry 一些的 sorrow， 你会 carry 一些的 pain 哈，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这样子一个娶劳的祷告里面，会有一些的感觉到好像有一个苦在里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当一个女人生产的时候，有没有苦啊？有哈，很少人是不受苦，没有受苦的，大部分的人都有受苦。同样的，在圣灵里面，我们好像怀孕一样，好像怀胎一样，也是稍微有一点什么，有一些受苦的。那生了的时候就更不要讲了哈，我们要把这个胎儿要生出来啊，我们里面的确是有一个 pain， 是有一个 push， 是有个压力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一个娶劳的一个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看见这一个娶劳的祷告，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娶劳的祷告。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好，我们早上有提到过这一段的经文，但是下午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讲到娶劳的祷告。那么这个娶劳祷告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说，好， 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我们看见神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那在小字里面说耶和华喜悦他被压伤，这个压伤是什么呢？还要受什么呢？受到痛苦，好，受到痛苦。那么但是呢，为了要成就后面所能成就的事情，来欢喜快乐，所以十一节说到，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看见劳苦的功效，就要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神的义仆，就要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们看见在一个劬劳的祷告里面，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劬劳的祷告，他是定义被神定义压伤，他是被神喜悦要来受到这一个痛苦，为着是将来所要成就的这一个果效。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虽然有痛苦，虽然有压伤，但是想到以后能够成就的工作，就要怎么样？就要大大的喜乐，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那里祷告，我们在那里好像有一些痛苦，有一些被压伤的时候，可是想到将来这个人要得救，想到这一个国家要被神拯救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大大的欢喜，阿们，哈利路亚。那我稍微讲一下劬劳祷告里面哈，我自己一个体会跟经历。那我就想到去年哈，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有在在教会特别在宣教月的时候我有分享一个信息。那特别讲到宣教与祷告哈，宣教是从什么？是从祷告开始的。那我记得那一天在大家面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土耳其这一个国家哈。那我自己去过土耳其，已经去过六次了哈。那我真的很感恩，去到这个国家已经去过六次。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做祷告行进，在这个国家里面为着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那个所犯下的一些祸患，我们在那里做认罪悔改的祷告。那么所以在这六并且在土耳其的时候我还有曾经两次在土耳其里面去残障重度残障孤儿院里面去 serve 哈。那么这些都带给我里面很大的一个感动。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土耳其在那块地土上祷告的时候，那么我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好像有那种怀胎哈，那种那种劬劳的一种祷告。那么所以我在土耳其那一次在那块地土上看到那块地土带祷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不在神的面前流泪为这块地土祷告。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求你让孩子的泪水好可以湿这块地土，让这样子的一个流泪的祷告可以让这一块地土好像那个干裂的土地能够有水来滋润，能够有那个种子可以生长起来。我记得那次我就在土耳其就为这块地土迫切的为这块地土祷告。那么在这一个过程里面真是多次。那我也感谢神在土耳其神也让我们有一些的参与。我上次还特别提到我们在土耳其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孩子那我们在马路那个马路上为就照相的时候当观光客照相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子一直跟着我们在我们的旁边。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孩子的有一个眼睛好像那个张不开一样，那个眼脸就掉下来。那么因此呢那一次我们就几个人很有勇气的五个人就为这个小孩子按手祷告就祷告完以后那个孩子的眼睛觉得有光照亮他，后来他的眼睛就慢慢慢慢的打开来，哈利路亚。我们就看到那个孩子被神来 医治，在那个医治的过程里面，所以这些都让我的心里非常的感动。但是去年十月份我下台以后，我就在神那里问神一个问题，我说主啊，我去这个国家已经祷告过六次了，去这个国家已经 serve 过这么多次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见土耳其的事工可以被展开呢？所以这是心里面常常有一个问题。所以在那个礼拜里面，我就想到，我还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好，我说真的是不只是在土耳其，当神要把一个国度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真的劬劳的一个祷告先要从孕育开始。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在那里说，好，小子们呐，我为你们在受什么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可以成形，可以被生出来。那我在一个聚会里面去参加一个代祷者的聚会，在那次代祷者的聚会里面，就听到台上的讲员每一个都在那里说要 burst out， 要 burst out。好，忽然明白过来，原来在那个时候我被圣灵感动，里面开始怀胎的时候，我常常都摸着我的肚子，走路的时候我觉得我怀孕了，我很高兴的笑一笑，我觉得我怀孕了，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的怀孕，但是就有那样子一个感觉在里面。这个叫做孕育，这叫要怀什么属灵的胎儿，要有属灵的子宫在里面成长。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我常常为一些国家来祷告，那么土耳其是其中一个国家，所以我常常在那里为这个国家祷告，我求神让我能够看见这个国家有更大的突破，有更大的发展。那么十月份，我还记得十月第三个礼拜，因为我分享的时候是第一个礼拜，到十月第三个礼拜，神就非常的奇妙，礼拜六下午在办公室里面，突然刘牧师就跑来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那个他说我发了一个 email 给你，你看到没有？我们两个在办公室，不还发 email 哈？他说你看到没有？我说哎，我说什么 email？ 他说你赶快看一下。那我就看一下 email， 原来那个 email 上面就讲到有一位牧师哈，他有负担要去土耳其做福音的宣教。”哎呀，我看到那个以后，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就跟神说，主啊，是不是你回答我们的祷告，你要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土耳其可以开始有一个开展。所以我那天看到那样子一个 email 的时候，心里感动得不得了哈。我看到那牧师所写的那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开始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要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感谢神，就在那十月第三个礼拜的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把这个要准备去土耳其的牧师就跟他联络，他那个时候在美国，他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在分享祷告跟他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哦，我就是看见神要成就他的工作，感谢主。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在土耳其就有分堂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礼拜我知道我们要在土耳其要开始一个分堂的时候，我每天都想笑哎，我每天都想笑，我好开心。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牧区里面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忍不住不笑，我真的是看见神成就了那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你叫我现在想想我在土耳其有受过什么苦都忘记了，那我真是感谢神，那是神所做的工作，可以孕育，好让神的工作能够成就，哈利路亚。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为土耳其这个国家继续祷告，我真的相信我们现在土耳其已经刚刚开始有这一个分堂，好，那真的盼望这个事工能够更加的被拓展，哈利路亚。那么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还需要我们很多祷告的一个支持，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劬劳的祷告是神像孕育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有一段时期我们为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来祷告，要来满足上帝的心意，能够看见劳苦的功效必然要成就。那么在劬劳的祷告里面，我们也看见是一个属灵的突破，是属灵的突破。以赛亚书第66章第八节第九节说到，他说，国岂能一日而生， 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席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甚至于第七节说到，席安未曾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来，这样子的事情是好像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当我们真的愿意娶劳祷告的时候，会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就好像什么，就像你生产的时候，你好像不觉得你受的痛苦，这个孩子就生下来了。他圣经上说，这样事情岂是听过的呢？岂是觉得稀奇的吗？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愿意娶劳，为一个上帝的心意，在那里怀胎，在那里迫切的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突破，我们要经历奇迹，哈利路亚。那么甚至于是没有听过的事情都能够来成就。那么娶劳的祷告里面，我们也看见是为着百姓的罪和裂口来祷告。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面所讲的话语。那我们看见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翻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当中，要开垦你们的荒地，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为一个神的工作来祷告，好让这一个这一个地方，好让这一块地土在裂口中间，在开垦当中，看到有人可以悔改，有人可以归向神的面前，为一个百姓的罪跟裂口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来呼求神，来向神祷告。第五方面，我们看见这一个娶劳的祷告，也是要等候盼望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们特别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这一个世界受造之物切切的在等候神的众子能够显现出来，受造之物指望能够脱离败坏的瑕疵。受造之物，今天你我们都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在这个地上都在等候一件事情，能够等候可以脱离瑕疵，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你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我们真的是多么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个自由的有一个自由的生活，我们盼望 freedom， 我们盼望 free， 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盼望能够有得着一个自由的一个机会。所以受造之物在那里指望能够得着这样子一个脱离败坏的瑕疵，这个脱离败坏瑕疵的时候，好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得享神儿女的自由，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做神的儿女的时候，虽然这个世界上地上会有瑕疵，可是你里面却觉得你可以不受到瑕疵，哈利路亚。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阿们。有的人举手，哈利路亚。很多人没举手，你大家都还在瑕疵里面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你真的是可以看见我们能够有一个极大的自由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还有第六方面，我们看见一个娶劳的祷告，就是让基督的身体可以长大成形。那我刚刚已经提过了，那我们在一个娶劳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顺服，一个祷告就可以蒙着神的应许，让神的应允能够临到我们的当中。当我们在娶劳祷告里面为一个城市的罪来呼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城市被改变，可以看见这个城市的被改变，哈利路亚。你知道弟兄姊妹，目前在全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曾经来过我们教会的一个 神的仆人，那么他常常跟我们分享到，现在全世界他们都会选择一些地方，在那些地方为一个城市特别来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种迫切的祷告、疲劳的祷告，整个国家可以被改变过来，一个城市就被扭转来归向神。前几年有一个城市，我们很多人都晓得叫巴拉隆卡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们那个城市里面，在祷告里面，疲劳的祷告里面，哇，神做奇妙的事情，整个的地图都被改变，哈利路亚。那个红萝卜，你有没有听过啊？那个红萝卜啊，本来这么，我们在美国看红萝卜很小，那个红萝卜有一个手臂这么长，哈利路亚。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有些地方，这些蔬菜水果是进不来的，但是呢，这个国家的蔬菜水果你可以带进来，因为太稀奇了，这么大一个红萝卜。不过我想红萝卜如果那么大，你看起来也有点恐怖啊。那我真的看到他们的照片的时候，那红萝卜这么大哦，那个青菜也是好大一颗，在你身上好像我个子比较矮的那个青菜如果我抱在手上的话，都占了我一半的体积。所以你知道它在里面那个丰富是不得了的。那么真是看到一个为一个城市罪恶来祷告的时候，看到神做奇妙的工作，整个的城市被改变过来。上次那个George Ortiz 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甚至于那个地图被改变过来，本来是一个枯干之地，一个没有办法生产的，都能够变成活的好像鱼池一样，连鱼都从里面跳出来。哈利路亚，神做奇妙的工作。那我不晓得你心里有没有期盼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附近的城市都可以被改变。如果我们附近的城市都被改变的时候，哇，神的工作要在这里大大的被彰显，那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那我们也看见疲劳的祷告在圣经上面也讲，我们是在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么在疲劳祷告里面，除了保罗以外，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让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早上我们也特别提到，上个礼拜刘牧师在讲台的信息也提到，以利亚是一个疲劳的祷告。以利亚在那个祷告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做非常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其实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也看见神要兴起以利亚来。在这个末后时代，也是一个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里面特别讲到什么？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做一件工作，就是要让父亲的心可以转向什么？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可以转向父亲。当施洗约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么神就对他说对施洗约翰的父母说，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有什么呢？有以利亚的心智。阿们，有以利亚的心智。这个以利亚的心智就是父亲的心可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可以转向父亲。你知道这里面有双重的意思第一个，我们想到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们看见这一个时代里面，今天我们常常用这一节的经文讲到，我们做父母的，就实质上做父母的，我们的心要转向儿女，我们盼望我们下个generation 我们的儿女的心可以转向父母。所以我们看见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也想到，我们要为我们下一个 generation 祷告。如果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属主的父母，我们要为我们下一个 generation 祷告，我们盼望他们的心可以转向，哈利路亚，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可以转向父亲。但是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就看见今天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心不愿意，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什么？众人都悔改。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今天神愿意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回转过来。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我们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看见这个神要做一个工作，让属神的子民的心可 以回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代求的时候，做取劳的祷告，在那里迫切呼求的时候，是为神预备何用的百姓。就好像施洗约翰在那里说什么，他说我是为主来预备道路的。是不是主耶稣的道路太难走呢？不是，这一个预备道路是为主预备一条道路，让人的心里面可以打开来迎接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做取劳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做这一个预备的工作。在人的心里面有黑暗的，在人的心里面有高高低低的，在人的心里面有山洼的，在人的里面有不平坦的，我们预备道路，好让神的灵、神的生命、神的信息可以进到人的里面来，是为主预备何用的道路。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们，你知道吗？弟兄们、姐妹们，你知道吗？你的每一次的祷告是在要铺这一条道路，为人的心要来预备，来预备能够迎接神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以利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但是以利亚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这样子的取劳式的祷告。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在列王记的时候，列王记上我们一起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哈，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时以利亚所处的一个时代里面，人在那里拜偶像，看到那个国家里面那个亚哈王哈，他在那里拜偶像，看见那个耶洗别是他的妻子哈，他们在那里拜偶像。在那一个时代里面是一个拜偶像的时代，虽然是属神的子民，可是他们在那里拜偶像非常的厉害。那么因此呢，这一个以利亚他就在那里在神的面前跟神启示，他这样子说哈，他说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必不降露不下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在那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时代的先知，我们看见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个以利亚为着这一群的百姓不能够认识神，不能够让神成为他们的神，在那里拜偶像，在那里敬拜假神的时候，以利亚的心在里面在里面忧闷，他的心在里面的忧伤，在里面的以至于他要在那里启示说，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那么因此呢，就三年多的时间，这个雨都没有下下来。其实这个地方不是讲说以利亚不祷告，他说什么，如果我不祷告叫神降雨的话，神就不祷告。哦，从这里我们也看见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很怎么样，有没有权柄？有，他知道他的祷告怎么样，是大有功效的，是大有能力的，他知道他的祷告是大有权柄的，哈利路亚。所以圣经上雅各书说什么，他说一人祷告的功效，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是大有力量的，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你是义人吗？你是义人吗？哦，你是义人哈。那你知不知道义人的祷告是怎么样呢？大有功效哈。所以你下次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的祷告没有用，神到底有没有听到，天花板有没有突破。圣经上说义人的祈祷是怎么样，大有功效的。我们先站起来一下，我看你快睡着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哈利路亚。你相信吗？你相信的话我们再来说一次，你一定要有信心有把握的说，一人祈祷的，一人的祈祷是怎么样，大有功效的，哈利路亚。我们动一下，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哈利路亚。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时候，你要常常怎么样，举起你的手来在神的面前大大的祷告，呼求祷告，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哈利路亚。你举起祷告的时候，哈利路亚，举起手来，那个权柄，那个能力就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看见神要做工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现在先为自己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真的知道 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感谢你，主我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大有功效的，因为你看我们是义人。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主啊，你看我们是义人，主你不再看我们是罪人了，因为被你的宝血所遮盖，我们是义人。哈利路亚，主你今天下午要让我们 每一个义人都愿意起来祷告，我们愿意取劳的祷告，我们愿意呼喊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一个时代，哦主啊，这是一个败坏的时代，我们看见这一个时代有这么多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主我们就要起来呼求，我们要举手向你祷告，举手向你祷告。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可以请坐哈。我们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个以利亚，虽然他知道他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不过他还在这里说什么，如果我不祷告，神就不降下雨来。其实当以利亚在那里的时候，后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三年多的时间雨没有降下来，但是其实以利亚他知不知道他要什么时候求这个雨降下来啊？他知道吗？他知道吗？他只知道他可以祷告，他跟神说如果我不求雨降下来，雨就不降下来。但是以利亚我要说，他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是按照什么？上帝的意思。所以神的话语就临到以利亚。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个取劳的祷告里面，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们要靠着神的灵来祷告，神的灵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当这一个以利亚他在 那里雨那个神没有跟他说现在雨要降下来，所以雨不降下来，所以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其实他自己也在这个祷告里面有没有受苦啊？有受苦。为什么呢？有没有东西吃？有没有水喝？可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愿意祷告的人。所以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受苦，可是他却得到上帝的供应。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你知道你的祷告里面也是有权柄，可是你要等候神。哈利路亚。所以当以利亚在那一个祷告，在那个预备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他。神要虽然有痛苦也有suffer 的时候，但是神要成为他的供应。所以神对以利亚说什么？你到基利西旁，你到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面的水。好，我吩咐谁来供应你啊？乌鸦来供应你。哎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乌鸦哈？乌鸦来供应他。我们今天想到乌鸦，哎呦，不觉得不吉祥哈。可是神说我要让乌鸦来供应你。你想乌鸦的嘴巴小不小？圣经上说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好，叼饼和肉。我想这大有点吃不饱哎，好像觉得是这样子的微小，但是我们要感谢神，这是神对以利亚的供应。哈利路亚。所以叫他在西旁，在那个基利西旁，在这个水的旁边，去在那里去领受神所给他的供应，用饼跟肉来供应他。弟兄姊妹，你感谢主，每一个做代祷的人，好，你愿意起来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要经历到神要成为你的供应。哈们，神要成为我们的供应，他要给我们资源，他要让我们有资源，可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历到神是真的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他是我们的供应。阿们。好，我们感谢主，真的神实在是太棒的一位神。那么在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就临到 以利亚的身上，他就被神差遣要去见亚哈了。那么当他被遭拒被要去见亚哈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哈那个时候在那个国家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拜巴利，还有很多的拜巴利的先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有450个是拜巴利的先知，又有400个是侍奉亚瑟拉的先知。所以这个巴利跟亚瑟拉就好像我们现在讲是偶像里面的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基本上450加400就多少850个假先知。所以以利亚在那个时候他就问这些以色列人的百姓说，你们到加密山的时候，以利亚就在这个加密山上对以色列的百姓提出来一个挑战，他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要侍奉他；如果巴利是神，你们要侍奉，你们要做一个选择。换句话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在当时的时代里面，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样选择。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神是我来投靠的？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神是我能够来信靠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本来是谁的子民呢？是属神的子民。可是我们发现，当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不领受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连判断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这些虽然是以色列的百姓，可是他们不能够判断哪一位神是真神。所以当这个以利亚在那里跟他们来做挑战的时候，百姓都没有办法回答一句。那我们知道，我们看圣经上在加密山上，后来这一个以利亚就跟这个亚哈就跟他们提出一个挑战。那么这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把牛犊放在柴上啊，来放柴，都不要点火，你求告你的神，我求告我的神，看哪一个神是降火显应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当时一个时代里面的情况。那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这一个以利亚，那么他们到加密山的时候，他就做遭拒的工作。弟兄姊妹，以利亚就对这些百姓说，列王记上18:30，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神的话语就临到他说，临到他，他就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在这个坛上面放了祭物，在这个坛子上面，在那个坛的四围，就倒水，倒一次，倒两次，倒三次，直到全部都满了水。所以水有了，祭物也有了，但是我们先要什么？看神的火是不是降下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利亚在这做一件事，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祭坛原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的，但是这个祭坛已经被毁坏了。我们想到在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神愿意我们起来成为一个疲劳的代求者，是要重修耶和华的祭坛。阿们，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这个时代，好，比方在美国这个国家，我真的相信神也要我们起来重修祭坛。因为这个国家什么是以基督教来立国的，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在当时这个建国的时候是以基督的信仰来立国的。不要讲别的，在钞票上面，在铜板上面，你都看见什么 ？In God we trust, in God we trust， 在这个字上面，所以这个国家是应该是什么？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我们看见现在美国到处都想把神怎么样推出去，到处都不愿意好神在这个国家里面。因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为21天医治布道会，我们盼望有人信主，我们盼望有人得医治，我们是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重修祭坛。阿们，哈利路亚，重修祭坛。那么重修祭坛的时候，当时的以利亚就是重修祭坛，他把以色列12个支派都招聚拿了 了12块的石头，在那里重修这个祭坛。弟兄姊妹，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各个牧区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做招聚的工作。我们19个牧区分了7个区块，我们一起做招聚的工作。我们要在这里重修神的祭坛。阿们。如果你今天你是去牧的，你要真的知道在你的这一个牧区里面招聚小组长起来怎么样重修祭坛。我们要重修祭坛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以利亚就在那里问他们说，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神？你们要 make a decision， 你要 make a choice， 谁是神你就要来跟从他。你知道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有像以利亚这样子的先知，能够起来提出挑战，提出宣告，能够帮助别人来 make a decision。 阿们。你要到底要相信哪一个神？你要来以哪一个神是你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就在那里做这样子工作。那么上个礼拜我就不太再多讲哈，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是劬劳的祷告。他到山上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当时候他在那里宣告什么？他听见什么多语的声音，但是还没有看见啊，听见多语的响声啊，还没有看真正看见。但是他一次一次的祷告，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是劬劳的祷告，他是弯着腰，他是屈身待地，把脸伏在两膝当中去祷告。哈利路亚。第七次的时候看见有怎么样一点点的一片小云，这一个雨，然后以利亚就在那里宣告这个雨要降下来，告诉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这个雨快要下下来。但是感谢主，当这个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在那个在那一个劬劳的祷告里面，他就有得胜的力量。哈利路亚。所以他跟这个亚，他在圣经上讲到，他说神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的时候，他比亚哈还快嘞，他比亚哈还快。他是什么？跑在亚哈的前面，亚哈套车，可是他跑在他的前面，那么一直到城门口。换句话说，今天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呼求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夺得仇敌的城门。阿们。要夺得仇敌的城门，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夺得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我觉得这样子的祷告兴不兴奋啊？哦，很兴奋的祷告。我们祷告里面可以夺得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夺得仇敌的城门，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先要讲哈，今天当我们在呼求在祷告里面，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我们在劬劳代祷以后，我们就会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你知道像以利亚这样子一个祷告，这么 tense 的祷告，拼命不住的祷告，而且看到神的工作降下来，看到在那个时候当雨降下来的时候，百姓在那里说什么？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大部分人到这说啊，感谢主了，哈利路亚了，耶和华是神了，百姓的心可以转向神了。哎呀，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工作完毕了，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了。你知道以利亚跟我们一样，难怪圣经上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什么？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一样性情的人。所以当这一个以利亚在这一个这么大的一场征战之后，没想到这个耶洗别就派人跑去跟以利亚说，你昨天呐，用刀杀了850个先知，假先知，现在呢，我要你的命，就像要那个850个先知的命一样。你想想看，以利亚都已经杀了850个先知了，那么这个时候耶洗别跟他说，我要你的命，像那个先知一样。如果我们想想看，以利亚会照理说他应该说什么？什么稀奇，850个先知我都杀了，我还怕你吗？但是呢，以利亚不是。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听见这一句话语的时候，以利亚怎么样？他心虚了，他害怕了，他怎么样呢？他就起来逃命了。刚才的丰功伟业，昨天的丰功伟业，在这个时候他真的像什么？他就开始逃命了。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许多时候我们在劬劳的祷告之后，我们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征战，好，需要 有一个征战。因为什么呢？你身心灵都有很大的消耗，所以你身心灵都有消耗的时候呢，常常人在什么时候最软弱呢？身体软弱，灵里也软弱。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啊。我们也不要觉得说要被仇敌控告，你知道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祷告祷告祷告到一种日子，哎呀，我看到征战已经得胜了之后怎么样，就软弱下。当我不是鼓励你软弱了，但是我跟你说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当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起来逃命，他非常的软弱，他起来逃命的时候，他居然在一个罗藤树下做什么？求死。哎呀，在那里求死。他在一求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在求死的时候，心里疲惫，求死的时候就会怎么样？看不起自己，所以他就在神面前跟神说：“哎呀，罢了罢了，那求你取我的性命。”然后就讲很泄气的话：“我都不像我的列祖。”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 到后来，我们疲倦了，我们软弱的时候，说：“哎呀，算了算了，神算了啦，我都不像刘牧师，我不像刘师母，我不像哪一个区牧，我不像曾牧师，哎呀，算了算了，太辛苦了，不要了，不要做了。”哎，这个他还在这里看，就轻看他自己，在罗藤树下。你知道神太怜悯了，神真是怜悯的神。神就派了一个天使来拍一拍以利亚的肩膀，来拍一拍，对他说：“起来吃吧。”哎呦，在罗藤树下。所以我们知道他在逃命的时候一个使劲的跑，都没有吃东西，那么身体疲倦，心灵疲倦，各方面都疲倦。没有想到天使拍拍他，预备了食物给他，给他了水，给他了饼，还跟他说什么？跟他说：“起来吃吧，起来吃吧。”那哎呀，这个以利亚真有意思啊，他也就真的吃了，吃了以后管他的，大头再睡吧，所以呢，他吃了以后也没起来祷告，也没起来呼求，又怎么样？继续睡下去。第二次天使再来拍拍他，再来拍拍他，跟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将走的路甚远。”弟兄姊妹，我每次看到这节经文，我就非常的感动。你知道神没有在那个时候来责备以利亚，所以你看你在这里做什么？昨天的这一场这么大这么棒的一场征战，我不是与你同在吗？你不是劬劳的祷告看到一个大得胜吗？你为什么要在这个罗藤树下求死呢？而且我一次叫你起来吃，你又继续给我睡觉，真是没用啊。神没有责备以利亚，神在那里说什么？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你当走的路甚远。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真的是像我们早上唱的那首诗歌一样，祷告会疲倦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觉得没有力量，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感觉到灰心丧胆的。我要跟你说，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情况，但是我要告诉你，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种地步，他不是一位责备我们的神，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当跑的路甚远，起来，当跑的路甚远。弟兄姊妹，我们也从这里，我们也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我真的想到祷告不是控告，祷告不是控告。我们在祷告当中，若是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带着一个心想：“你怎么这么软弱啊？你祷告就睡觉，你怎么这么软弱啊？祷告的时候就明明是进食，怎么又忘记了去吃东西呢？”我们在祷告当中，祷告不是控告，祷告是什么？祷告里面是与神同心。在祷告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人都是有软弱的，但是神都不会责备以利亚，只不过为他预备，还跟他说什么？当走的路甚远，起来吧，起来吧。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鼓励。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神也要鼓励我们，说什么？当跑的路甚远，你起来吧。或许我们曾经祷告过，我们已经不想祷告了， 我们曾经祷告过，我们已经觉得没有力量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不像某某人，好，我胜不过了。可是今天主都要跟你说，起来吧，当跑的路甚远，哈利路亚，当跑的路甚远。我就想要我们自己在牧会的过程里面，好多次，你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很坚强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觉得祷告好像没有果效的时候，好像感觉到祷告也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真的牧师前几个礼拜有特别提到，但在牧会里面有很多的辛苦。但我真的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一个姊妹，她在祷告里面就跟我跟牧师说一句话，她就用这句话语来勉励我们。她跟我们说，当跑的路甚远，当跑的路甚远。你知道，当那一次我听到这句话语的时候，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当跑的路甚远，但是我们没有力量，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你知道神多么怜悯，神当时会差派天使来加添以利亚的力量，今天神也会差派天使来加添我们的力量。阿们。因为天使是做什么的呢？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阿们。天使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所以当我们在呼求祷告的时候，神真的会差派天使来加添我们的力量。阿们。哈利路亚。当跑的路甚远，你当走的路甚远。没想到这个以利亚虽然听见神跟他说当跑的路甚远，但是他还是软弱，他没有在这个时候跑到山上去祷告，他反而怎么样，躲到一个洞里面去。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也真的很想把自己隐藏起来，躲到一个洞里面去。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在那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也才讲到哈，你知道我们人很喜欢躲到洞里去，你有没有发现哈？大卫也躲到洞里去啊，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跑到哪里呢？跑到亚杜兰洞里面去，一躲在洞里面躲了很长的日子，还有450个人跟他一起躲在洞里面嘞哈。躲在洞里面的时候，我常常说在洞里面其实大卫很舒服哎，他在洞里面哈，跟随他的是什么？心里浊难的啊，是欠债的哈，是窘迫的啊，这些人。可是现在想想，我们周围这些人多得很嘞哈。那么我们也常常怎么样？然后跟大卫一样都躲在洞里面。我为什么说大卫很舒服呢？因为他在洞里面，圣经上说他就做了这些人的头目，做了老大，就带领了这一群人在洞里面。那么在这个洞里面，他们在逃亡的过程里面好像也就是在洞里面，但是在洞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我常常想到在洞里面就好像我们现在哈，哎，我们在洞里面很舒服嘛，可以做老大哈，又在洞里面呢放窗帘哈，在洞里面呢铺地毯哈，在洞里面呢哎放个花瓶哈，在洞里面呢还把布置一下啊，舒服一样，我们就会很容易待在洞里面。以利亚就躲到洞里面，大卫也是在洞里面。可是弟兄姊妹，我要说神不满足于我们躲在洞里的生活哈。洞是什么？洞就是 stronghold， 山洞就是 stronghold。 我们今天讲到坚固的营垒，你知道你躲在洞里面，你是躲到 stronghold 里面去，你是躲到坚固的营垒里面。神不愿意我们停留在一个 stronghold 的里面，神不愿意我们停留在山洞的里面。因此我们看见以利亚在山洞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他，对他说什么？你在这个山洞里做什么？你在山洞里面做什么？这个时候以利亚说，哎，你不知道啊，我在山洞里做什么？神啊，我在山洞里面为你大发热心，哎，骄傲，大发热心，骄傲啊，在山洞里面 stronghold 里面。我们如果在一个洞里面，在我们的坚固营垒里面，我们很容易骄傲的耶，大发热心，我为主大发热心，我们就骄傲起来。那么那个，而且呢，以利亚还在这里说，他说，神啊，你知不知道，大家都背弃你，只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换句话，他跟神说，你看，我为你大发热心， 把其他先知都杀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啊！人家还要寻索我的命。一方面他很自大，他很那个；另外一方面说，你看这样子这么可怜，还要被人家寻索我的命哈。但是神在那里跟他说什么？神在那里说哈，说你要出来，站在山顶上，你要出来，你要从这个洞里面出来。神对以利亚说，我为我自己民的缘故留下了多少呢？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永远觉得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祷告。神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永远做一个躲在山洞里面的人，躲在你的坚固营垒里面。大卫当时在亚杜兰洞里面，他做了那些人的头目，可是神派一个先知对大卫说什么？你在这洞里，同样的，你在这里洞你干什么？你要离开你的山洞，要到犹大地区。同样，弟兄姊妹，不要躲在你的山洞里面，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你要出这个山洞，到山顶上去，你要出这个山洞，到赞美的地方去，到犹大地区。阿们，哈利路亚。不要停留在你的山洞里面。当这一个以利亚他从山洞里出来的时候，神要他再一次来寻求神的面。弟兄姊妹，做一个代求者是要寻求上帝的面，阿们。但是我要说，虽然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有跌倒的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神不会责备我们，神要我们起来重新去见他的面，哈利路亚。所以当这一次他愿意站在山顶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那里有狂风，飞沙走石。在这个时候，以利亚感谢主，他听见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他说，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弟兄姊妹，神也愿意对你我在风暴当中说话，阿们。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劬劳的代求者，会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软弱，但是感谢主，因为当跑的路甚远。你不要永远做一个停留在洞里的人，不要做一个停留在罗藤树下的人，你要起来到山上继续来求问神。然后我们要起来离开我们的山洞，要到赞美的地方去，阿们，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接下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你可以去喝喝水，上个厕所，去书房哈，能够看一下，然后接下去我们再下一堂课，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好？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
你等一下会
叫什么？等一下，还不晓得嘞。
献上自己，就是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
哎，谢谢。
对，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首歌就是献上自己为祭，歌名叫献上自己。献上自己，你那个要不要贴一下？我看你经常缩耳朵，
对，一直掉，一直掉。你再帮我弄一下，看那个一直掉。我这边还有一个水，哎，那个谁呀、啊？帮我把那个
你要找谁？
我说，哎，麻烦你们帮我把这个书放到书房去，好不好？跟他讲，现在他们可以买。
这样可以吗？
嗯。
头发挡一下，那我帮你换一个电池，因为我怕夹。
哎，对对对，好。
我有那种胶带。